欢迎收听历史无间道第35集。
第二件事是关于太子李英的废立。皇帝李隆基登基前，除了宠幸太子的生母赵丽妃，对另外两个妃子皇甫德仪和刘才仁也是宠爱有加，
即位后转而宠爱武惠妃，对那三个嫔妃的恩宠渐淡。
于是太子李英和皇甫德仪之子鄂王李尧、刘才仁之子光王李居同病相怜，便缔结了一个悲情三人组，时不时地聚在一起长吁短叹，怨天尤人。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，而皇宫中的墙比一般的墙更薄。驸马都尉杨回把悲情三人组的怨恨之词打探得一清二楚，然后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武惠妃。武惠妃好不容易抓住了把柄，立刻发飙向皇帝哭诉，太子暗中结党，欲图加害我母子，而且还用很多难听的话骂皇上。皇帝大为光火，立刻召集宰相商议，准备把太子和另外两个皇子的王位都给废了。不识时务的张九龄又发话了，他大掉书袋，滔滔不绝地陈述了反对的理由。
陛下即位将近30年，太子及诸王不离深宫，日受圣训，天下人都庆幸陛下享国久长，子孙繁昌，
今三子皆已成人，不闻大过，陛下岂能凭无惧之词在盛怒之下尽皆废黜？
况且太子乃天下根本，不能轻易动摇。
从前进献宫听了离姬的谗言而杀申生，三世大乱，汉武帝听信江充的巫蛊之言问罪立太子，京城流血。晋惠帝偏听贾后的一面之词废黜缅怀太子，中原涂炭。隋文帝那独孤后之言废黜太子勇，遂之天下。由此观之，不可不慎，陛下必欲为此，臣不敢奉诏。我不知道当张九龄在给皇帝上历史课的时候别人作何感想，反正我是听得昏昏欲睡。不就是废黜一个不得宠的太子吗？居然说什么天下大乱生灵涂炭，简直是危言耸听。我偷偷瞧了皇帝一眼，只见他闷声不响，脸色铁青，于是我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做了。退朝后我故伎重施，跟一个皇帝宠信的宦官低声说，此乃皇上家事，何须问外人。我当然希望太子被废，理由有三。其一，这是对武惠妃当初向皇帝吹枕头风的回报。其二，迎合了皇帝，打击了张九龄。其三，寿王李瑁一旦被立为太子，将来就是皇帝，那么未来的大唐帝国就会牢牢把持在我手中。这就叫一石三鸟。可我没想到，就在皇帝犹豫不决的当口，武惠妃自己却走了一步臭棋。他吩咐一个下人去跟张九龄传话，说有废的必有立的，相爷帮个忙，宰相便可长久坐下去。女人毕竟是女人，头发长见识短，明知张九龄是个不可能被收买的强硬角色，还自讨没趣。结果他派去的人被张九龄一顿臭骂，最后还被他告到了皇帝那里。皇帝当即打消了废黜太子的念头，并且还说了一大堆话慰勉张九龄。可我当然不会让张九龄就此反败为胜，即便废黜太子不成，他张九龄也别想占上风。我在随后的日子里跟皇帝说了很多掏心窝的话，其实就是在暗示皇帝，张九龄这个人棱角太多，自视太高，锋芒太露，不适合当宰相。皇帝跟我深有同感，听得频频点头。所以我料定张九龄滚蛋的日子不会太远了。第三件事是关于魏州刺史王元衍的贪污案。这件事促使皇帝最终下定了罢免张九龄的决心。这件贪污案本身并不复杂，也并未牵涉到任何一个当朝大员，却成为我和张九龄决裂的一个触发点。 事情的起因说来话长，我曾经引荐了一个叫萧炯的人担任户部侍郎。这个人没什么学问，曾经当着中书侍郎严挺之的面把弗辣读成了弗烈。这本来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，一个人喝了多少墨水和他会不会当官是两码事。可偏偏这个严挺之是张九龄的人，他揪住萧炯的这个短不放，对张九龄说，台省中岂容有弗烈侍郎。不久后萧炯就被外放为齐州刺史，我因此深深记住了严挺之这个人。张九龄想援引严挺之入相，又知道他得罪了我，所以让他登门拜访我，化解怨恨，沟通感情。严挺之却自命清高，硬是不肯向我低头。我听说后就决定找机会收拾他。不久后王元衍案发，而王元衍的妻子正是严挺之的前妻。这个女人无奈之下求到了前夫严挺之头上，按说这种关系相当尴尬，严挺之完全可以不予理睬，可不知道他是念在旧情还是为了逞英雄，居然出面替王元衍说情。其实王元衍已被交付三司审讯，证据确凿，罪无可赦。严挺之此举无异于引火烧身，我抓住这个机会在皇帝面前参了他一本。皇帝就对张九龄说，挺之为贪污犯求情的事你知道吗？张九龄假如聪明的话，这个时候就应该明哲保身，可他还想保严挺之，就说这事只有挺之和他前妻的一点关系，应该不能算是徇私情吧。皇帝冷笑，虽已离异仍不免有私。这件事最终破坏了张九龄维护了大半生的道德形象。皇帝之所以能容忍他一再忤逆圣意，无非是念在其一心为公，从不徇私。而今张九龄自己却难逃徇私之嫌，并且给皇帝造成了一个交结朋党的印象，所以皇帝不得不遗憾地做出了决定。张九龄一辈子标榜道德，到头来自己还不是栽在了这个私字上。这一年岁末的一天，裴耀卿和张九龄被双双罢免了宰相之职，裴耀卿贬为尚书左丞，张九龄贬为尚书右丞，严挺之贬谪为明州刺史，王元衍流放岭南。同日我取代张九龄成为中书令兼集贤殿大学士，牛仙客被任命为工部尚书，同中书门下三品正式入相。自此我摒除了所有政敌，真正成为大唐的第一宰相。我真正领略到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滋味，这种滋味妙不可言。果然不出我之所料，牛仙客入相之后对我感恩戴德，凡事唯唯诺诺，整个朝政都由我一人独掌，百官的升降任免都由我说了算。凡是标榜道德自命清高的，即便政绩突出，升迁呼声很高，我也会告诉他们，对不起，请按资历来，一句话就把他们定死在老位子上。而那些善于察言观色主动向我靠拢的，我当然有各种办法让他们获得破格提升。很快我就在皇帝李隆基的周围画上了一条无形的警戒线，线内是我和天子的专属区，任何人胆敢越雷池一步，我就会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有几个我提拔上来的人曾试图和天子眉来眼去，结果好处还没捞着，头上的乌纱帽就掉了。无论自认为多么老奸巨猾的人，在我面前都是透明的。有几个人不相信，可当他们不得不相信的时候，人已经坐在贬往岭南的马车上了。
我自己当过言官，知道御史台的言官们经常有触红线和闯雷池的冲动与豪情，
所以我特意找了个机会对御史台的全体官员做了一次重要讲话。我说，如今皇上圣明，我们紧跟着走还来不及，哪里需要发表什么言论？诸君注意到立在朝堂上的那些仪仗马了吗？
如果保持沉默，就能吃到三品的饲料，
要是敢自由鸣放，只需一声 立即被驱逐，悔之何及呀、啊！众人相顾默然，我环视会场，点头表示满意。会后只有一个人没有充分领会讲话精神，
那是一个叫杜进的补缺，
他不知好歹的明放了一下，结果就成了下归县令。从此以后，大唐官场鸦雀无声。张九龄虽然离开了相位，可他还在京城，这就意味着哪一天皇帝心血来潮，他就可能东山再起。所以，我必须给他最后一击。我一直在寻找机会。
历史无间道，作者王觉仁，演播塞尔德里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